弟兄姊妹平安。人一生有很多的追求，很多人追求名，很多人追求利，很多人追求地位、功名利禄，但最多追求的是平安，因为有了钱不一定平安，有了利不一定有平安，有了地位不一定有平安。虽然很多人追求平安，但是并不一定能得到平安。之所以得不到平安，是因为没有安息，没有安息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是安息。所以我们今天借着神的创造第二章二章一到十五节，我们来思考神是怎么样用他无法测度的智慧为我们预备了安息，也让我们得到安息。下面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创世纪二章一到十五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自覆盖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升，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中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人从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和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底格里斯河，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幼发拉底河。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我们一同先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您创造，也感谢您赐下您宝贵的话语，做我们生命每天的灵粮。主啊，我们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掌管我们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话语，明白主对我们的恩典与慈爱，主所为我们预备的安息。我们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这段故事是发生在那个中东地区，我们看这个创造这个图就是我们有一个是那个红色的，一个是绿色的，这是第三道和第四条河。这个红的是就是幼发拉底河，那个绿的就是这个底格里斯河，另外两条河我不知道。那伊甸园呢，就是说现在也闹不清楚是在是上边这一块还是在下边这块，我个人相信是从上边，因为这个水是从上边往下流，这是这种本能种感觉。那么这个地方呢，根据现代地图就是发生在中东这一块，那个就是我们看这儿有一个巴比伦，就是说现今的伊拉克所在的地方，所以这两条河呢现今在伊拉克。那伊拉克现在也是一个多事的地方。我们下一张地图，我们看左边就是我们就是说地中海这边就是约旦河，那个就是说耶路撒冷的地方。那么这两条蓝色的这两条河就是刚才是在伊拉克的地方，当然右边就是伊朗，完了下边就是沙特阿拉伯，那个耶路撒冷、黎巴嫩这儿、叙利亚就是现在打仗这块地方。只是这个今天所讲的故事呢，就发生在中东这个地方，但是 exactly 位置不清楚，大概地方就发生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下边一节一节来看这些经文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帮助。我们看，首先我们知道就是第七日神造的功完毕了，因为我们上次讲到第一章的时候，神用了六天的时间，三位一体的神同时参与，三位一体的神同时参与创造，创造完每一样都说神是好的，除果 第二天把天和地分开的时候，神没有说是好的，其他时候都是说创造是好的。所以说一连七次说神的创造是美好的，所以我们要从着感恩的心接纳神给我们的创造。那神最后创造完了，最后创造人也赐福给人。那么今天到了第七天，第七天这一天的时候呢，神的创造就全部停止下来了，他就歇了。这个歇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英文经常说那个 Sabbath， 那个后边这个这三个字是那个希伯来文，希伯来文是从右边往左边念，也是念 Sabbath。 那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原来做工作，现在做这些工停下来了，停下来了，而且是安息了。所谓停下来不是说什么也不做了，他在安息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之前那个刘牧师经常讲说，神在安息的时候他就欣赏他一切的创造。那么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就是说我们安息了，比如说我们说安息的这一天，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不是说不做工，而是他是用来敬拜神的时间。所以说安息的这一天呢，神就把它定为圣日，就是把这一天分别为圣，这一天和其他时间不一样。所以呢，他呢就是给以色列人定了很多的规矩，比如说他要把头生的羊或者说头生的公牛都要分别为圣。而且头生的这些公牛分别为圣的时候呢，我们说牛是用来耕地的，这个分别为圣的公牛就不能用来耕地了，就是为神所预备在安息的时候要献祭献上的。那同样的公羊也是，公羊我们知道羊是用来剪毛的，那个我们知道毛有很多用处，但是这个分别为圣的公羊你不能把它的毛剪掉的，那就是分别为圣专门用于神的这个敬拜，就是说要献给神的。所以说第七日这一天不是说不做了，而是这一天呢，神让这一天呢专门让以色列人，或者是从起初亚当开始一直到我们今天，在这一天的时候分别为圣，用于敬拜神，用于敬拜神。所以在圣经在以西结书讲到，我们一起来念，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说神是全能的神，他可以一直做工的，他并不累，也不需要休息。但是为什么创造了六天第七天休息下来了，就是说他通过他的创造的停止来制定这样一个日子，让我们世人来得到安息。因为他知道我们世人需要安息，我们是他所造的。所以上次我也提到，就是说神为什么一开始把创世纪放在圣经的开始呢，就是要就像我们颁布一个立国的律法一样，就是说让我们世人知道他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的。创造者和被造是截然不同的，是创造者，被创造者是要顺服于创造者。所以说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他知道我们将来境况是什么，他知道我们需要安息。所以他在第七天的时候他定了这样一个分别为圣的日子，就是说安息日。而这个日子呢，根据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就是让我们分别为圣，成为圣洁，成为圣洁。所以只是说第七天神借着他停止创造来制定安息日。停止我们说前六天创造，神停止创造，但其他的工并没有停止。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说神从创世之初就定了他的救赎计划，所以他的救赎计划并没有安息。我们在圣经其他地方也念，就是说天地万物运行呢，都是按照耶稣基督在那儿，就是说运行这个宇宙，就是说神依然在那儿按照他所创造的规律来运行宇宙，并不是所有工停了，而只是说创造这部分停了。借这个停呢，我们制定了安息日，为着将来让我们有一个安息。只是神就是用他，就是我们根本想象不到这样一个智慧来为我们定这个安息日。神为了让这个我们，就是说或者是为了让当时的以色列人那个尊重安息，所以他定了其他的规矩。比如说安息日不准做工，做工的时候要被那个石头打死。所以目的呢是为了是让以色列人非常非常重视安息，让他们进入神的安息，才制定了这样严厉的这个惩罚，而并不是为了惩罚人而制定这样的这个 就是旧约的律法。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知道，就是说神第七天把它分别为圣，定为一个安息日，而且赐福于这个日子，就是说神赐福人也赐福这个日子。所以我们下边看看神在这一天怎么样来赐福我们。下边我们看另外就是继续往下看第七节，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我们仔细看一下这段经文，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下面我把这个地和人的原文都列出来了，地是念阿达玛，那个人呢就是亚当，人和亚当是一个字，叫阿达，就是这两个字的词根是一样的。我们看那个从左边看，就是最后一个字不一样，它的词根是一样的，词根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人是从尘土所造，在这个字里边也体现的淋漓尽致。这个第一个字就是这个，就像 X 一样，那是一个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那个不发音。它下边标的那些小点点，就像相当于我们的英文的元音，所以上面这几个字都是辅音，就差一个字不一样。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个神借用，实际上这个希腊文的字母和神的也是受到神的启发来创造的。借着字母极其相似，我们可以体会人呢是出于尘土，应该是何等的谦卑，这样一个就是说我们想到这儿有两个图片，一个上面的图片是一个那个土坯做的房子或者是墙，下边是一个就是砖做的房子。我们看这两个图片的时候，我们知道我小时候经常看的土坯房子，就是说我们生长的环境，这个土和砖都不可以放在一起比的话，你说我们土所造的人怎么样和神在一起较之呢？怎么样去和神去 argue 去呢？而神和人 argue 是经常的事情，我们在读那启示读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呢，以色列人经常和神 argue， 没得吃了，没得喝了，整天叫嚷，整天叫嚷。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是泥土所造之人，我们和神根本无权去跟他 argue 去，我们是被造之人，我们应该是谦卑地接受我们被造的地位，来享受他为我们预备的安息。所以这是我们知道我们是用泥土所造的。那神造好以后呢，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这生气呢，我们中文来说就是说是一个词儿了，就是说，但是原文是两个字，这生呢就是有生命的，气呢可以翻译成呼吸，就是我们的呼吸，也可以翻译成那个灵，就是 spirit， 也可以翻译成魂，就是 soul。 我们说中文说的灵魂是两个字，所以这个气呢可以翻译成这样三个。那个有生命的呢，它原文是一个复数的，所以说我的理解就是说，神将生命的各个部分借着这个吹这样一个动作赐给人。就是说我们原来是泥土的，当然泥土刚造完当然是一个死的，我们知道，所以当他接受神所赐的吹的这个那个生气以后，就变成一个有灵的活人。就是说我们有了呼吸，我们也有了灵，也有了魂。所以说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给的，都是神给的。神将各种有形的，就是我们的 physical 的生命，无形的，就是我们的灵魂，借着这样一个创造给了我们。这就是说第一章里面讲的，就是说神要按照他的形象和式样造人。形象和式样怎么样造的呢？就是他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当然同时也把他的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自由的意志都也给了我们，就是借着他把各生命的各种各样的体征都给了我们。这是说神对人的创造，我们变成一个有灵的活人。那么在之前我们就是一块泥土，就是刚才就像那个土坯一样，那现在呢，虽然我们是泥土，但呢神愿意将他的生命亲自的给了我们，知道吧？就像说如果说你家里边有一个看起来 很那个就是不好的器皿，你把它放在很尊贵的一个位置上的话，如果这个器皿会说话的话，他一定会感谢你的，他一定会感谢你的。因为我们通常都是把自己认为最好的摆在那最好的位置上，次品的就藏起来或者不摆。那我们现在我们是泥土所造之人，但神呢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把我们放在一个非常尊贵的位置上，尊贵的位置上，而是一个有灵的活人。这个有灵的活人是啥？是可以和神沟通的，可以和神讲话的。如果想一下，你今天可以和一个尊贵的皇帝或者尊贵的国王每天讲话的话，那种和不讲话是一种什么样的区别？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所以说亚当可以和神讲话的，就是说，当然这是在堕落之前了，就是说堕落以后就讲不上话了。所以我神借着他的这个吹一口气，让我们人呢变成一个有灵的活人，可以和他每天在一起，可以和他随时和他这个讲话。所以这个第七节就是说，他就是指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那么这个活字呢，和我们新约圣经就是说，我们有两节经文，我们一起念一下，罗马书14章第9节，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我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下边这句我们都很熟悉，所以说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个灵呢，就是说他既有 soul 也有 spirit。 当然我们翻译的时候呢，在74译本把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他只翻译成那个魂，就是说叫 psuche，他没法同时把两个字翻译出来，这就是我们翻译的时候经常会 loss 掉一部分那个意思。但是它主要意思在哪？那个活呢，就是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就是那个 internal life。 那个活就是和那个是同根字，这个那基督死了又活了，那这两个是个动词，同样 exact 一个字，就是那个活，就是说亚当这时候是有灵的活人，就是他这个活呢可以一直活下去的。如果他不堕落到，他可以一直活下去的，他不需要死的，他的生命是可以是永无止境的。这个就是他有灵的活人。你想想，他把一个泥土变成一个永活的东西，何等大的恩典慈爱。那么他造了一个有灵的活人干什么呢？我们下边再看。他造了一个有灵活人是把他安置在这个伊甸园。他在伊甸园，我们说伊甸就是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看那个地图大概在那个地方。伊甸就是说一个喜乐的地方，一个喜乐的园子，里边有四条河，里边有四条河。让他在这个园子里边干啥呢？修理看守他的创造，就是看守这个伊甸园，包括伊甸在这块地了，就是说。那修理这个字我们详细看一下，修理这个字呢，它可以翻译成修理，也可以翻译成耕地，也可以翻译成服侍人，也可以翻译成办耶和华帐幕的事，还可以翻译成供职祭司，还可以翻译成侍奉神。在不同的翻译，只是在旧约圣经不断地向我们展开的时候，它在不同的阶段同一个字翻译成不同，体现不同的意思。我们来看几段经文。创世纪2章第5节，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这个就是那个修理的意思，所以一开始是耕地。我们继续往下念，我在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儿女服侍你14年。这是讲的谁呢？雅各。雅各因为呢用这个继母把这红豆汤骗了长子名分以后呢，为了怕这个哥哥追杀，就躲到他舅舅拉班家里边，辛辛苦苦服侍呢14年，就是得到他的两个妻子拉结和利亚。在民数记16章第9节，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事。这是对利未人讲的，就是说让利未人分别出来，代表以色列人偷生的长子。因为我们刚才说偷生的动物人，偷生的男丁是分别为圣的，所以以色列人的总体的男丁代表所利未人总体的男丁代表所有以色列人的长子，分别为圣，专门办理耶和华帐幕的事。这个也是用的修理这个字。申命记，你们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 也是这个字，就是今天我们侍奉也是修理这个字。民数记，你和你的儿子要为一切属坛和幔子之内事一同守祭祀的职任，你们要这样供职。这个动词也是这个字，所以这个字在不同的间段翻译成不同的这个字眼，就是体现不同的意思。我们可以体会神让这个亚当一开始种地，如果亚当不死的话，他种地种到一定程度，他就会慢慢的每天每天服侍神，将来就有又有不同的发展，最后就是专职的服侍神。那按我们现今的来说，就是说当你进一个公司的时候，你是一般的小职员，完了慢慢就是说中层那个管理到高层管理，最后你就是说你就是那 CEO 了，就是说你就是说话算数的，就是说这不就是说神对亚当整个这个他的在伊甸园里的修理和看守有一个长期的计划，如果他不堕落的话，这个计划可以进行下去的。按我们今天就是说神对我们的工作，第一份工作，对亚当第一份工作这个耕地有一个很好的 promotion 的这个计划，可惜我们人呢不体会神的心意，要寻求自己的智慧，就从神的计划当中堕落下去了。你说我们说这个神何其的用心良苦啊！我们根本平常如果我们不细想的话，我们根本体会不到。下面我们来看看守这个字，看守呢这个可以翻译成谨守，或者说守安息日，守诫命。民数记三十一章第四节，无论是人口是牲畜，摩西每五十取交给看守耶和华帐幕的利未人，这就刚才我说的利未人分别为圣，是看守那个耶和华帐幕的，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这个就是说亚当看守那个地和利未人看守那个帐幕是一样的一个字。我之前也想象不出来，那个地神创造的好好的，亚当有什么可看的呢？不像是我们后来就是开门的，怕东西丢了，怕东西抢了。那时候也没有小偷，而且动物也都很听话，有什么可看守的呢？但是他就是借着这看守字，有他的用意在后边。利未记二十五章第十八节：我的律例你们要遵守，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这也是这个字，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约，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所以这个看守也是有他一个从看守地到最后看守耶和华殿，最后要听神的话，目的在这儿。所以说神借着亚当修理看守伊甸园，背后有他一整套的计划，最后一整套计划，这些计划都是要祝福于从亚当所出的后代。我们知道神有能力造多人，但他只造一人亚当，是为了从亚当得近切的后裔，让亚当的后裔呢都跟循这个修理和看守，这样慢慢的个演变，进入每天和神在一起这样一个安息。可是亚当在中间听了那个撒旦魔鬼的话，寻求人的智慧，从这条路上堕落了。人一旦从神的安息当中堕落以后，我们就不再有安息了，我们就是忙啊忙啊。我刚才有一个卡通图片，我找着，脑子里边装着各种各样的事情，计划排得满满的，恨不得把时间按秒来那个分割，所以最后忙得恨不得自己有三头六臂。但通常我们没有三头六臂，只是忙的可能说变成四只脚，因为两个脚经常坏了摔伤了，做个拐杖变成三只脚，做个轮椅，因为我们经常的忙呢，我们就像感觉就像整个地球都背在我们肩上一样，忙着忙着做着做呢，还经常呢就是说被人不理解，心里边的经常那个流着那个伤心的眼泪。有一个故事讲到说，一个人特别忙，要坐那个渡船到那个对岸去办事儿去， 快到这个渡口了，也看那个这个船就离这个渡口有大概它可以跳上去的位置，所以基本上是就像那个跑百米冲刺一样，赶快跑一下就跳上去了。一跳上去，旁边的人说：“哎呦，你可这是来接谁了？这么着急呢？我们马上就要靠岸了，这么就1分钟的时间都等不及了。”这跳的这人说：“嗯，心里面点头说是要接人，心里面自己懊悔啊。这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忙的根本这个船是靠岸还是离岸，我们都判断不清楚。这就是我们的整个心态，有时候忙的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忙啥。”这就是我们没有安息的时候，自己的境况。我们现今生活的社会，一个完全堕落的社会，我们没有一个时候可以安息下来。我们甚至每天读经5分钟都没有时间。再加上，我们世上无一处可以安息。我之所以选用这个卡农，是因为我们最近有关枪杀的报道太多太多了。近几年，我们从小学、中学、高中、娱乐的场所、教会，到处都是枪杀。哪个地方我们能安息呢？没有。昨天报道，埃及穆斯林聚会的时候，恐怖分子死伤几百人。还有这两天报道，幼儿园2、3岁的孩子受到无法想象的这种虐待。儿童虐待不单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美国，发生在世界各个地方。比如我们从生下来，我们就受到各种各样的不公平待遇，从小就没有安息，到大了忙得更没有安息。我们总是想着说，哪一天我们可以安息下来的时候可以侍奉神，这个不对的。是我们先可以侍奉神，你才能得到安息，这两个顺序是相反的。你只有在神里边侍奉神，我们才能得到安息，不是说你没事了安息下来才可以侍奉神。圣经里边有经常很多的规律和我们世上的这种规律是相反的。如果按照这个路径走下去，我们是没有希望的。但是神知道我们会堕落，神知道亚当会堕落，所以他在创造人之初，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接续了我们，也就是他的这个 plan 呢，在创造亚当以前，他就知道亚当会堕落。那条道行不通，所以他在基督里接续了我们，就有另外一个计划。就是说，神虽然知道亚当行不通，但是还给亚当机会。这就是说，神经常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机会，让我们在他里边成长，让我们在他里边得安息。但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说 miss 掉这种机会。所以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然后呢，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有灵的亚当。制定安息日，再让有灵的亚当可以在安息日度过安息日，而且呢，在安息日之外呢，他可以修理看守伊甸园。但这时候亚当堕落了，堕落了人就没有安息，就是刚才我讲的，我们世人都没有安息，因为不知道什么叫安息，没有安息也就没有平安。这就是说，世人虽然说有钱有利、有名有地位，但是呢，心中没有平安。这也就是为啥说那个柯达的那个老板拥有那么多的财富，为啥还要自杀？因为心中没有平安，没有得到真正拥有的东西。所以说，因着神宏大的计划，所以神圣经里有另外一句话，就是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即是就是基督。就是说，安息，我们光神光靠制定一个安息日，我们得不到安息，所以他要通过耶稣基督来帮我们世人带入他的安息。这就是十字架的救赎。所以另外两节经文就是，若是约书亚叫他们享了安息，就是叫以色列人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安息了，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有 另有一安息的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这个安息日呢，就是指耶稣基督的再来，而耶稣基督的来临降生。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来了，就是为了实现神的计划，透过他在十字架的救赎，将我们众人重新带入他所为我们预备的安息。所以耶稣才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就是说，这就是神一个很宏大的计划，从创造人之初拣选了亚当，拣选了那个世人，通过亚当预表了安息日，但是亚当堕落了，所以基督来了。这也就是说，在罗马书第五章说出了，耶稣就是那末后的亚当。前面的亚当堕落了，又来一个末后的亚当，要将众人重新带入那个安息。因为前面的亚当呢，把人呢从安息里边带出来了，那后末后亚当呢，又把世人从没有安息的地方重新带入安息。所以说，我们今天在基督里边的，是因为信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到基督的安息。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是没有指望的。所以我们当从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带来的安息，为我们所带来的安息。另外，我们要警醒遵守主的话语，因为修理和看守，我们说修理最后就是变成一个侍奉，看守就是遵循主的话语，而且这两个动词是一个有中间有一个连词连结，所以这两个是不可分割的两个动词。要修理，也是要服侍神，必须警醒遵守主的话语。只有遵循主的话语，你才能够服侍神。这两个是不可分割的，不可能是说我不读圣经，我可以服侍神。没有主的话语，你不能服侍神。那个服侍神是靠你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服侍的，不可能长久的。所以我们要谨守遵循主的话，就是我们要读经。这也就是我们说一直强调说，我们要劝大家读经，要开各种各样的查经班，帮助大家学习圣经的根本所在，就是目的就是为了大家可以有主的话语，也可以服侍神，然后在主的话语里边可以得到安息，在主的话语可以侍奉神，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将来在神的面前可以为神交账，为神交账。日日侍奉神，怎么个侍奉呢？就是说神的侍奉有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我们说在刚才讲到说，只有在安息日的时候才是和神亲近的日子，其他就是说都是做工的日子。那么变成今天，因为我们今天已经在基督里边安息了，也就是说借着我们的信得到安息了，这个安息是我们是每时每刻都是在基督里边得到安息的，所以我们侍奉神也是每时每刻的，而不是说只有在星期天的时候来教会才是侍奉神，那星期一和星期六是做那个就是说不侍奉神。所以这个侍奉神，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场合，不管你在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是一个侍奉神的心态，侍奉神的心态。所以这才有以弗所书讲的，我们给那个肉身的老板做事儿，要像侍奉基督一样，不要只坐在人前。这就是我们说日日侍奉神，就是说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以侍奉基督的心态去做。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刚才我们说了说我们是泥土所造之人，我们根本无条件和神去阿表去。所以当我们做工作是以侍奉基督为基督做事态度去做的时候，这时候你就对老板对你的上司，你就会如果原来有抱怨，你的抱怨会减少，如果你原来没有抱怨，那你就会感恩的心会更多。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教导，就是说做任何事情就像侍奉基督一般，那你这时候你心甘情愿的侍奉神，你要自己知道自己是泥土所造之人，无法和人去 argue 去， 你愿意接纳神为你所安排的，就像给那个亚当安排一样，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也有他一整套的计划，这一整套的计划只有在我们熟读神的话语、侍奉神的过程当中，才能一步一步走下去。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只是说对神对我们的计划，我们在那计划边上打绕，或者说离计划很远，不能在神在给我们每一个人祝福的计划当中。这个就是说，我们在工作单位要像侍奉神一样，在教会当中的侍奉，我们知道说，圣经描写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就是就像每一个肢体，就像说，眼呀、鼻子、耳朵呀、手啊、胳膊呀，一个肢体，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一个肢体，这些肢体要互相搭配，互相搭配。所以圣经才教导说，我们看别人呢，都要比自己强，看每个人或者看自己都要看得合乎中道。所谓合乎中道，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胳膊，那你就做胳膊的工；如果你是一个耳朵，你就做耳朵的工；如果是眼睛，你就做眼睛工。不能互相说，我能听着你听不着，你这个就说那个眼睛不如你。眼睛不能说是说我能看着你看不着，不能说耳朵不行，而是要互相搭配，就是都要看得合乎中道，这样。每一个肢体上，每一个肢体都发挥自己的功用，整个身体才会活起来。所以这是我们在教会当中侍奉每一个人所应该持有的态度。在家里边，这个是比较难的啊，在家里边实际上比教会难，因为教会吧你就待个个把个小时，装一会儿也还就勉强就过去了，但是在家里边那个装不出来的。家里边我们夫妻二人是合为一体的，我们以后再具体讲合为一体的。所以说上次又说，就是说神所造都是美好的，所以我们要互相接纳夫妻，不要说这个太太如果说哪方面再强一点或者什么，或者说换过来说先生如果说再怎么样好一点就更美好了，不存在这事的。神给你现在这个东西就是你所能接纳的最好的，如果他要变得更好的话，他就不适合你合为一体了，他可能和别人了。就是说，因为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他一个特定的计划，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定的计划，就像对亚当有一个特定的计划一样。神不是说给你们这一批人一个计划，那个计划倒是一个宏大计划，都是说给我们这一批人一个宏大计划，是传福音的，传扬基督的爱，这是一个 general。 但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一个特定计划，所以我们要从着感恩的心接纳我们的对方，真正的成为二人成为一体。你这样二人成为一体就互相感恩，你就没有抱怨，那你平安也就来了，你的安息也就来了。如果互相抱怨，这抱怨越来越大，如果实在是生了怒气的话，圣经讲不可含怒到日落，尽快解决。尽快解决的渠道就是自己，首先我们说好说就自己先软下来，在神面前先软下来，求神给你力量，给这个对方道歉的那个勇气，因为道歉实在是太难了，因为人喜欢骄傲嘛，嗯，所以说我们日日侍奉神，时时侍奉神，在各种场合侍奉神，在工作单位，在教会当中，在侍奉的在那个家庭里边。但是侍奉的源头就是说，我们必须谨守忠行主的话语，必须明白主的话语，要明白主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从简单到复杂，就是从耕地开始到那个最后侍奉神。所以说我们刚才就是这个耕地，说到耕地我就突然想起来，我们今天吃的那个麦子，就是大家都想吃的那个麦子白面，这个是从伊甸园这儿出来的，就是从那个两河流域这儿出来的，所以说耕地是从那儿先开始的。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安息，我们要特别珍惜这一份安息，特别是在这个世界的末日，在这个没有安息的年代，我们要珍惜这份安息，特别是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边，我们要双倍的珍惜这个安息。因为旧约我们说每天献祭，但是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要献双倍的祭，所以我们说感恩是从我们一生下来就需要感恩了。但是既然说美国有一个感恩节，所以我们就是在十一月份这个特别感恩的季节里边，我们要双倍的感恩，双倍的感恩，就是说这些都是按照我们圣经的教训可以应用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但是说 你必须做一个抉择，你是愿意听主的话，按主的计划来得到他的祝福，还是说你就不听主的话，按你的自由意志，按你忙忙碌碌的态度，在神的祝福的道上，在这个旁边打转转，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情况。所以说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紧紧遵守主的话语，日日侍奉他，也得到他的祝福。下面我们做这个祷告。前一天我们感谢你赐下您宝贵的话语，是吧？你也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泥土所造之人。接着您的吹，将您生命的气息吹给我们，让我们得到那永恒的生命。主啊，我们在亚当堕落的时候，我们感谢您赐下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赎，让我们世人能够接着信，重新回到您的安息当中。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赐给我们安息，特别是在这个没有安息的时代，您给我们安息。主啊，让我们明白您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计划，祝福的计划，让我们能够警醒遵守主的话语，明白主的话语，活出主的话语，让我们在各种场合各种时候都能够侍奉神，亲近神，也能够将主的话语能够传扬出去，将主的恩典传扬出去，将主的福音传出去。主啊，如果在这里边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求主的圣灵感动他们，让他们能够寻求主的安息，能够得到属天的平安。主啊，你属天的平安是世人夺不走的，是任何困难都夺不走的。主啊，让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姊妹能够更加体恤你的恩典与慈爱，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边更加追求主，更加侍奉主，也求主祝福我们在座的。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